习惯为恼啊，就入禅的时候会觉得那个很恼乱啊，就是想舍掉它。一舍掉觉观的那扰乱心的时候，心那个喜悦心更强，那心更强，强烈的喜悦心呢更强。所以那个我们喜好觉观舍离的以后，喜心二禅是以喜为重，喜禅到了三禅是乐禅，那更乐。所以一般最快乐，如果以世间的感觉来讲，最快乐最快乐是第三禅。那这个心都在动，可是这个喜乐的喜乐感和我们的喜乐不一样，因为它是跟定心相应。我讲的时候他心还动，是就后面更深的禅定来说，就我们来讲，那个打坐的那个正道二禅绝不会笑出来的，绝不会笑，笑出有音声像，他都已经极为粗糙的事情。所以他那个喜乐，那个尤其三禅变身快乐，每个毛细孔都在笑的那样。我们现在开口唱完在笑，把嘴巴做嘴巴在笑，他那个笑是几乎全身毛细孔全身快乐，乐如三禅变身乐啊。你怎么会？我也是心理问题，不是身心全部快乐。你说那个打坐，一有空就打坐，根本不会，你不用这样的，哎，打坐了啊，又要集合了，不会这么的懒散。不用你说，他整天就在那里待待了，太舒服了，世间找不到跟他相同的快乐，对，会执着，是吧？初禅亦有喜乐，以此何意啊？大家。彼从觉观生喜乐，以身世相应，始终喜乐从内心生，还以意识相应，以此为意啊。就是我们讲说初禅是觉观喜乐一心，有五个支，哎，有五心支哈。这个我想这个你们看，第四页，这一讲的第四页里面有初禅觉观喜乐一心，二禅是内静喜乐一心，三禅是行舍念自乐一心，四禅是行舍念清净不苦不乐一心。这是选择判断你的定力的一个重要，你的那时候的心境要怎样？初禅要有这种心境想，哎，要有心境想。那因为初禅它有觉观，觉观它会察觉身心相，虽然定心相应以心为相，可是它的觉观是有比较有像身心相的，所以那个喜也喜。可是二禅的喜是因为定更细的，以那个内在的心，那个喜更是由内而整个涌现出来。因为前面的初禅的喜乐是跟它的前面的那个觉观初的分别细分别有关的，所以变成是哦，这种喜乐还有点相对待。其实虽然它是也是定心相应的，可是还有点，因为它是由他们的那个觉观去感觉的。所以我们其实靠我们的感官去接受的快乐，其实不快乐，真的不快乐。所以我们的快乐，其感官的感觉快乐很快就腻。到了二禅的喜是从内心定更细的时候呢产生的喜悦，所以二禅同样有喜，它的喜比初禅的喜更喜。因为我没时间了，或者这个禅还有维系的差别，每一个喜它是怎么样的喜法，喜所谓我们佛教喜跟乐是有不一样啊，怎么会不一样？其实还有差别。这二禅，那叫初禅修二禅，要怎么修啊？要修六行观，就观苦出障胜妙出，观初禅的苦，痛苦的苦，出粗糙的出，障障碍的障，观二禅的胜，出胜的胜，妙出出理的出，出来的出，也就是说。正的初禅的人必须修六行观， 观初禅的过失相，然后观，你还没证到二禅呢、啊、观二禅的殊胜相，观这样把杂乱心再舍，觉观心再慢慢摄心再舍掉，那这样以这样来推动就往二禅去。所以我们现在修行的时候，即使像我们一般修行，你如果烦恼很多，其实适合的方法就是修六行观。六行观，行动行。比如我经常讲，好，你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好，很容易生气的人，你就修六行观。好，六行苦啊，好，你要想说起嗔恨心的时候，那种苦粗苦，起嗔恨心那时候心的粗糙，然后观起嗔恨心那时候的对你的身心清净的障碍，对你所修福报的障碍，苦粗障，你要经常意念，然后再转观慈悲的圣殊胜，很殊胜，慈悲的柔和殊胜，妙很清净，好、哦，很殊胜妙，就是说这个慈悲很静妙，殊就是能离苦，所以你必须要观察你现在处的环境的苦处长，观察你所耗药的法的圣妙处。这样久而久之成为念力的时候，你就不容易起嗔恨心，你容易修慈悲。如果你平常只是起嗔恨心完了就忏悔，那下次再起嗔恨心。所以平常这个身心的条件要，所以有些人就想，师父我现在起嗔恨心，我应该诵什么经？不用诵，天天你这样，我说你静下来，把你凡是起嗔恨心所得的那种果报啊，让你烦恼的事全部记下来，早上念晚上念，然后同时把慈悲的功德念出来。我自从嗔恨心的时候我跟大家结恶缘，我自从嗔恨心的时候我面目可憎，自从嗔恨心以后我跟人际关系不好，我所做事情到处碰壁，诸事不遂，说因为起嗔恨心以后我无法度化众生，我的功德也烧毁掉了。这样意念就佛法都是这样用，所以平常要多起这种心忏悔掉，要这样。好，这是再过来我们讲三禅。一心修习，其心湛然安静啊，而时乐定未发而不加功力，心智沉静，即是三禅未到地。就是进入二禅完了以后，未到三禅，中间叫做三禅未到地，还没到，可是离开二禅了。其后一后其心泯然，入定不依内外，与乐俱发，当乐发时亦有功德眷属，具足前变。就是说那个乐跟前面十种功德一样，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身心的变化，其实都是跟十种善法功德一起发出来的。但无动涌之喜为意，而绵绵之乐从内心而发，心乐美妙，不可为依。也就是说他没有前面的二禅的喜，因为二禅的喜太粗糙了，喜太粗糙，他那个乐更细的乐，像我们吃东西啊，像现在人就吃得很细，以前我们吃那个，虽然说我年纪不大了，不过以前我们吃饼干，那个饼干很粗啊，现在饼干越用越细啊，是不是？以前我们哪些东西啊？像我们以前蛋糕，那个颗粒很大，现在绵绵密密的， 越直越细，最粗的就是不喜欢这样的情形。所以啊，他那个乐由内心更维系的定相应的乐，他对恶禅的喜心喜悦动摇心，所以他舍离。他说舍离这样的动心啊，所以像我们一般来讲，我为什么会主张这样一个情形？初学人听听换拜一业，对不对？现在不是很好听啊，哇，很好听。对久修的人会讨厌的，为什么？太粗糙了。所以久修的人不喜欢那个音声音太华丽，他要那种很纯粹真实的声音，是不是？所以初学可以大家听听没关系，久学人久而久之就不喜欢了，他觉得很懂一样的。他当身心一个身心越来越成熟的人，照理讲心智成熟，他比较不会随着这感官在动。一个很容易随着这种感官在动的人，其实是一个很毛躁的人，内观力不强，被境随意所动，做不了大事。他应该慢慢往内心细致的地方去观。所以三禅的乐，因为是从内心相更细的，所以他对前面的那个喜很快乐哦，可是他那个喜会有时候，哦，这个有时候笑笑到好难过，所以那个觉得不要笑了，不要笑了，哦，笑得好难过，这样不要。初禅的从外而发，外事相应，意识不相应，内乐不满。二禅之乐虽从内发，然从喜而生，喜根相应，乐根不相应，乐亦以喜，喜尚不变，况以乐也？今三禅之乐从内发，以乐为主，内无喜动，念会因缘啊，令乐增长变生，内外充满，天宜快乐，世间第一乐中之上古，世间最乐之事。所以初禅啊，从外而发，从外啊，其实我们所谓讲外啊，这是用对比的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认知一个我们的这样的感觉好像有一个对象，我们去认知它，有一个可认知的。现在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这个水冰的，我手不冰，我摸它，哇，好凉啊。可是现在就是说，我这样的冰不需要我手去碰触，外视去看它，我的外视去分别它，变成我自己就凉了，这样懂吗？这个乐是这样，这从这里出来的，讲乐是这样。前面乐是就慢慢就把这个初禅是乐是从外化，意识不相应的，内乐不满，那内乐就还不能充满。二禅的乐是从内化，我们讲的二禅是从内化，可是它是跟喜相应的，可是喜是动的，所以即使它的乐是从内化，可是跟喜相应，所以它是初禅。所以说这个二禅是乐根不相应的，乐亦以喜啊，那个因为喜不变，不变满全身，所以他的乐也有限。可是三禅的说，完全是变身的，所以很舒服。第四禅，这是一切禅法的根本功德处，把一个最容易修得解脱的神通的地方，就是第四禅。第四禅，行者因中间禅修行不止，得入未到地，心无动散，即四禅方便定。于后心豁然开发，定心安稳，出入习断。第四禅出入习断，没呼吸。定发之时，于舍俱生，无苦无乐， 空明寂静，善法眷属，内无眷属，无苦无乐。你说快乐不是更好吗？无苦无乐。所以啊，我们怎么去感觉无苦无乐的快乐？更殊胜了，因为它是跟舍受相应啊，所以跟那个修持苦集灭道的那种远离一切染着有一分相似地方，所以依地四禅来修观察四圣地啊，很容易证悟。所以第四禅，像现在缅甸的那个禅法很兴盛嘛，而且很不错，他们就强调初二三禅力量不够，要以第四禅一样的道理。因为第四禅的境界状态跟我们想的苦集灭道的四圣地一样，很相似，容易以它跳上去。它定慧均等，定力也够，智慧力也够。那前面是相对而说了，定不够，慧强。那到底是啥？是定慧均等。到了无色界定的时候，是定强慧弱。可是所谓的定强，是当慧弱是就它本身来比啊。比如我们来讲说，初禅的那个是慧强定弱。和他的慧即使再强都没有四禅的慧强啊。慧之所以好，是因为第四禅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很均等，就容易同步进行。定太强不容易观察，就像说我定太强我不容易活动，一个身心浮动的时候做事不准，所以身心定又能活动，这个能成就一切事。第四禅他这个第四禅就是没有苦乐受，所以当你禅定到最后还有很强烈的感觉的苦乐快乐受，当然这个到四禅前面绝对不会有苦了，但因为初禅已经没有苦了，二三有一初二三三三前三禅都有快乐，可是这个如果还有快乐绝对不可能是四禅，四禅没有这些感觉，呼吸也断了。但无是用喜乐动转之意哈、啊，就是他没有喜乐的心了、啊、哈，而使心如明镜不动，意如静水无波，结诸乱想，正念坚固，犹如虚空，证明世间真实禅定，无诸垢染，行者住世境中，心不依善。亦不护恶，无所依倚，无形无执，亦无若干色相，而内成就净色之法。那个净色之法就不是外面这个，它是很纯净的。这个时候很容易以为证阿罗汉，因为他没有善恶，所以我们有些人呢参禅啊，无善无恶，就认为是中道，对不对？所以有人观念不清楚，无善，所以不思恶不思善，对，我们不是有人不思恶不思善，我们对善恶不要起分别。可是你看六祖坛经就是说，不断摆思想，菩提怎么找？他不断，结果我们要不思恶不思善，第四禅就是不思恶不思善。你以为不思恶不思善就是解脱、哦、第四禅，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东西，你就以为你证到了，这个我们不容易体会到，可是实际上要观念有，不要以为你不思恶不思善就是那个不思恶不思善，是因为原著一个类似无寂静一样舍受那种，因为不跟苦乐受这些相应，定法相应，所以他对不思恶不思善，因为佛法的不思恶不思善是执着善不没有实体，恶没有实体，并不是不能分别善恶的，能分别善恶，可是知道不执着善恶，他这个不分别，就让我暂时好像也不能讲他是呆的，因为他是空明的明镜的，也就是暂时不分别， 不，我们佛法的解脱是从他的体性不起分别，那他这个是从他的相不起分别，从他的相不起分别是心念头起的，可是并没有真正看到真相，所以当定力消失的时候，善恶行为才起来。可是我们现在是我看到善恶，我知道无善恶，所以那个无善恶行是这样说的。所以禅宗语录里面讲无善无恶，不是说没有世间善恶的，他还是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只是没有善恶的体。那这里讲的不善不恶，是就暂时不对善恶的相作分别，有没有听懂？有吧？啊，这很重要。所以那时候心完全是荡然啊，空荡，完全无挂碍，是这样。好，所以这是一个要了解的哈。那这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空无边处定在讲，可能时间会那个，我们这个留待下一次。这个我想，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去了解它，不用接着说，因为这个跟修行无关。有，当你碰到你就知道。所以，我你看哦，我们今天讲这些，就是一个消灾免难的方法。以后你再跟人家学禅定，你不会完全被。然后有的人只是学表皮的，很多道理不知道。这里面后头还有很多要谈的啊。这个谈后头，其实这个叫八讲，这八讲其实可以谈，谈很多的。所以这个大家空啊，用心去体会。那如果你们因为我们这里环境好像大家本来是要教大家习作了啊，不过因为时间很赶，有这东西要做，那你们大家回去练习啊，方法有了，到后头我还要再讲练习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样的样子，你们可以跟我谈，那我再跟你们纠正也可以，我做看看，不要有什么，保持一种很赤子之心，很率真的心来虚禅，不要复杂，不要太多的目的，简单解脱度众生啊，那就是保持一个赤子之心，很欢喜的去磨练它，那有问题可以提出。哎，心是没了，到二禅就没了，到啊。哦，他那个是我们是讲那个初的分别，他还有慧啊，不是没分别，没分别没办法修啊。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可以很乱，可是我可以很静，脑袋都还在，可是我没有刚才的复杂了吧？刚才我的大骂特骂，什么都不管，那个心散乱到可以，现在我。念佛很专注，那比起前面那个散乱的分别心，我说已经没有了吧？可是这个心还在吧？所以觉观是就那个寻往外推泥找事，那个心没了，跟内分别的那个分别力在啊，所以叫静虑啊，四种静虑嘛，清静、安静、思虑啊，虑都还有，这不是没有。那个心，我们不是有五种心，不就是那个五遍行嘛？作意、触、受、想、思，还有啊，作意警就警觉，开始往对象去查，触接触对象，感受想概念思，这是任何一个心都会有。可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维系。维系的心呢，要根本那个系出的那种概念的活动，概念化的。你看，有时候我们现在在
这个有时候必须要，这个有时候很难说，你必须要试看看，我这样讲你就比较体会。我们有时候就是用概念去分别，有时候是没有那么多概念，一个很单纯的念头。我这样讲，看你的东西，我想我好喜欢，这是很概念化很粗的吧，不用说很单纯、那个你会觉得那个概念化是不是就单纯多了，看到钱1000块我喜欢，天哪，哪有这种事情，就逮了你啊，现在就放进去了。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到把那个我们复杂的那种分别心啊，你我他的这个概念化可以一直删掉的，纯粹一个单纯念，但念还是有。你看到、哦、你看、哦、我们讲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念到最后呢，佛佛佛佛，念佛到最后连佛都没有，就绝，就意念，那个阿弥陀四个字不见了，一样的道理。所以那个是粗的概念化的，很粗的概念化的活动。所以说我们任何概念化的活动都是伤神的，都是执着，因为都是必须要设定好多东西才能推动的。也就是说简单讲，其实电脑的东西还蛮有用，要先规格化，一个磁碟片先要符合它的规格才能动嘛，才能写上去吧，对不对？那要先规格化。我们任何一个开始要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规格化，也就是一开始思考东西，一开始跟他沟通，你的价值观就在里面，对吧？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必须要从对比当中去呈现一个相对位置，那这是个复杂，这样的复杂身心是动的，所以慢慢修的时候会单纯化，也没有困难。因为我可能会到印度达赖喇嘛那边，因为那边我要去参观他们的道场，没其他地方没得去。是我因为我之所以要去，是因为我对圣教义蛮有兴趣，圣教义的很有想要去了解。那对整个僧团的教育啊，藏传佛教有它特殊的一面。那其他我们要是平白的机会去啊，普通机会我们不容易进入他们的僧团里面啊。那这是因为达赖喇嘛邀请中国佛教会进行法师啊，他也邀请我，我觉得进行法师也希望我们能去。我想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平常人比较看不到的一些僧团的结构，所以我虽然课很多啊，我要提前上，那回来再补。不过这个机会难得，我想我也不是观光啊，纯粹是去参学，去了解一下，在那几千人、几万人的僧团怎么维持？这我们现在不容易的，在台湾这个。因为我有听说有人去过的人啊，他说因为现在比较好，以前我们汉传的人，汉人去他们僧团，有时候有生命危险啊，因为他们很讨厌汉人，他们因为中共的关系，他们很讨厌汉人。好，那所以说曾经有一批出家人去那边啊，那边里面就放红绳要杀他们，因为他们被迫害，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对汉人不喜欢。那所以说晚上要站卫兵。那自从达赖喇嘛来台湾一趟以后，我想这个观念就改变了啦。可是即使这样，我们要进入他们，因为等于是达赖喇嘛这个行程是他安排的嘛，所以我想我们有这个机会去看一下，机会难得。我们不要再。因为中国已经台湾佛教有明显断层的现象，老一辈 在战乱里面，他们学习环境、学习的条件很不足，所以这中间能好好从事神教育的不多。那可是又没有，又很少人用心，所以老一代跟我们这一代中间空白了。所以这很多的学习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学。所以我现在鼓励学生自己本身的知见，在我们北传佛教里面能学学哦，以后有机会应该多出去参学。可是要不是去干观光，浪费那么多钱去观光，就是这个钱花不起。有计划、有目的的参学，外面好多东西可以学哦，真的。禅定方法、戒律，还有教学，都值得我们学。好。所以我们就九月二十。对，大约跟大家提的嘛哈。那我们现在讲第五，因为后头的四五设定哈，那个部分因为比较，那个我们自己看，因为像我们第一个要面临的是比较属于未到地定的那些现象啦。未到地定可能会有的产生身心的一些变化，我们先了解。至于到无色界啊，那个很身心，一般来讲要碰到的机会也不多，所以我们就那边哈、啊、就谈这样就可以了哈。我们后头我们来谈的是第五这个，现在越来越谈的东西就开始就。实际跟禅定有关系的这些部分呢，越来越多了哈，那大家要留意的哈。首先，这个修习禅定第五章哈，这个前方便，前方便的讲法有很多种啊，像《清净道论》里面所提的，破除十种障碍，助手、家主、力养、学众、事业、旅行、亲戚、病患、学业、生变。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特别留意的，都要破除。住所当然现在我这边我没有特别在提，因为清净道论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清净道论大家有没有啊？清净道论是一个南传在西南的啊，西南他们法师所很早了哈，是一个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翻成中文，翻出来算是翻得很白话，很白话。如果有机会三本，有机会你们去看一下。在南传国家来讲，像现在缅甸啊，有一个爬奥的那个禅师啊，他们修禅定的方法就很严谨。就我所知道的，他目前的这种禅法的修持啊，是最有理论根据的，和我们通常也随随便便听人家讲的那种不一样。而他所依的，就是跟清净道论或者解脱道论、清净道论这样很像，几乎就是依着这样的一个理论在谈。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理论基础，而且修持的次第也是照这样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这样来的。那这个清净道路大家有机会哈，当然有些地方光看也不一定看得懂，不过它翻译的算是蛮白话的，有机会大家可以不妨啊去购买来看。那因为有这个东西啊，大家要看也比较容易啊，所以说我只是大约列出来哈。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还有就是第二项的次第禅门啊，这个内容跟小止观大家要拿到这个资料也容易，因为这都是修禅上的东西，它有大同小异的地方，各有它的，也有它很特殊的地方啊，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稍微次第禅门我们上次有稍微跟大家简单说了啊，那现在我在应用其他的地方来提醒大家，在修禅事先应该记住的哪些条件。所谓破除十种障碍里面的助手啊， 我们打坐其实很重视住的地方，但不是风水啊，不是说故意去找一个风水啊，像啊铁路经啊地方你看啊，看铁道也好啊，看到车嘛也不好的就不好啦。不过他很重视处所，像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很老旧的寺庙你不要去。如果你要修禅定，老旧的寺庙经常要修东修西的哈，你心不安。新盖的地方也不要去，为什么？还有很多东西还要补充的。那人很多的地方不要去。所以实际上真正禅修一定是玄机啊，这个理论我们讲玄机进出啊，啊这个四谛禅门的偈五言里面玄机进出，真正修禅定要少数一个两个，那有个就近能亲近善知识，可是善知识如果这个善知识本身是相当有名的人啊，你不要跟他住在一块，哼哼，你可以住他旁边远离一点，有问题来问他，问完你就回去住修你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专修的时刻。那有些善知识因为他要教育大众，他是在大众当中的，所以如果你跟着大众，你一旦入大众，你要随着大众的步伐，你没办法自己好修。所以在大众当中是对初学对某些办事啊弘法利生有很大帮助，可是对一个要独修的人来讲，要开始精进专修的人来讲，大众是一种束缚。所以像我们你看现在如果要自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要自己在像别人在胡言，我一有机会我也必须要随众扎完课。那有些人其实已经不适合就一般的这样扎网课了，因为他有自己的法门，他的法门就是他自己有一个独自一个人修的，可是在大众当中并不容许说你一个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有像我们那边有几个老师，他也长时间自己独修一个方法，那这个就必须要跟大众讲啊，说啊我因某种因缘，所以我没办法跟大家一起作息，这个要讲。可是即使讲，你吃饭时间一样，作息什么时间几乎只是早晚店你另外用功，时间你还是起床，甚至你更早起床，只是你没有到大殿而已，其他都一样。那这样的一样，因为在大众当中你不能特殊的，那很多功课会断。所以我们要独修的地方要选择处所，第一个后头他会后头我们在一学师地论，一学师地论里面有谈到一个应该修圆满处，有哪些圆满处，住所的圆满处也要修，这里面应该有哪些条件，这都必须要选择的。不是说哎呀修行人不计较这个修行的地方，只要我心静就可以，像会讲这种话的，要不然就是他已经解脱，要不然就是他吹牛，就这两种而已。真正会修的一定会选择地方了，因为你还在凡夫，你必然受环境影响，就这么简单。你要是说不受环境影响，你也不要修了，没这种事情。家族，凡是你现在心里有挂碍的事情啊，挂碍亲属怎么样，你要真正进修之前赶快把它解决完，解决不完放下。你不要在打坐的时候还在用功的时候在想东想西，哎，我跟告假一下，我要出去处理一下事情，你动不动这样两三下跑来跑去的话，你不要修了。所以家族属于你，你正在用功的时候，比如说七天七天，一个月一个月，凡是我这段时间事前准备把那事情该处理的全部交代清楚，绝无挂碍进去。所以家族的那种束缚啊，这些挂呀，必须要在你进修之前啊，要把它解决掉。那不能解决掉的，你就要心里有数，反正你再也解决不了的东西，你就必须要放下，否则的话它还会成为你打坐修行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当你要成功的时候，就是你最挂碍的事情会发生了，让你就 不得安宁。利呀，很多人来 找你啊，供养啊，问法啦、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啊，名声一有的话，事情陆陆续续就来。那你说我们就大力的去拒绝它，不是的，你一说拒绝就拒绝啊，你一拒绝的话，你就会让很多佛法的红船啊，会遭受障碍。为什么？因为初学的人，如果你轻易拒绝的话，你会断人家的慧命，甚至会造成人家的积贤回谤，不行。所以有些东西啊、哦，必须事先去防护的，渐次的断远离因这个障道因缘，必须要。那可是每个人都认为这是障道因缘嘛？不是，其实，在某些修学的过程当中，它是必须要远离的。可是当你要完成一段修学，你要要开始利益众生的话，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世俗化，所以你混位要很清楚。这里面学众，那比如说像我现在学生很多，学众真正用功的时候，必须要散掉这些学众，或是你离开。所以像智者大师，当他自己要用功的时候，他就把大众散掉，然后诸位小子啊，他称那位学生小子，你们这些小子啊，你们好可以去找地方用功了，我也要用功了，大家解散。一代大师说解散就解散，大家刷了了耶。你看哦，皇帝什么都一代大师啊，说散就给你散掉，因缘到就给你散掉。那我们现在当然不是说大众的事情，你说给他散就散掉，你换人你就离开。学众，所以说智者大师，你看慧师大师和智者大师，他们本来都是一个能证得更高层次的，就是因为他们领众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可是也容易让自己的功课中断的事情。所以当然最长远的佛道来讲，你这个领众是有帮助的，可是对眼前的修正上来讲，你的领众是容易让你功夫中断的，所以他必须要调配的，在你需要用功的时候远离大众。那说如果一旦你发心决定都已经定下来用功的时候，结果其他因缘又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断然处理掉了。很多是障道因缘。当你决定用功的时候，当然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该弘法了，就一定要积极弘法，要积极弘法。凡是有因缘，你要应这个缘来利益众生。可是当你的进修因缘已经现前的时候，你就不能三心二意了。主会很特殊，没有你啊，整个佛教会垮了，那一种呢，你就出来，你就牺牲了吧。可是你不要认为说没有你人家就会死，放心，没有你人家大家还活得还很好耶。我们有时候都太看重自己了，障碍自己的佛法。其实有时候并不简单，这样你懂得放下，事情既然成就，就算眼前有点不圆满，后头的事情依然会成就。所以现前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就该承担，该割舍，尤其进去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删掉的。否则的话，大众的事情啊是很乖的，那必须要发心的，否则的话他你没办法好好用功的。你一打坐的时候，那个念头就不出来，很多大众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说啊放下就好，你一放下大众就起颠倒，你不能轻易放下。有的人就是这样啊，我放下，你一放下全完了。有的人这个是责任感的问题，你不能说啊呀，各有个人的那个福报因缘啊，你不能这样讲。凡是因缘在进行当中，该放下该担起来要担起来，好，可是该放下的时候到的时候，你该断然断也要来。可是在你不清不楚的时候，又担又晃的时候，会经常把事情弄坏。事业、旅行、亲戚、病患，这些都是一些障道因缘，都已经必须要起除掉了。亲戚啊，家族啊，你的那个亲戚、眼朋友这些的，乃是师友之间，亲戚有时候讲的比较广，还有连你的师长、你的弟子、你的道友，这些都必须断了。 我们讲家族是你的父母之类的，那这个有时候讲这道有什么关系？像有些人闭关，还没闭关之前就大为广告，我哪时候要闭关？要出关之前又宴请大众来来开那个关，把那个条子撕下来。我说，即使你闭关都没有闭关，你还没出关的时候早就出关了。因为你从来没有关注，心攀缘一万，那就叫闭那个关没意思，整个心就在记，等着人家来鼓掌啊，那没用的啊。是闭关是一个个人修行的事情，有什么好张扬？出关也是个人的事情，找个师长做出证见证，为你要行一个仪式，郑重其事，这样就好了。你要不要让大家知道干什么？啊，我出关了，大家以后要多多来捧场哦。这个怪异的了，嗯，现在有能避多少不晓得，花样特别多。所以即使像这一类的一切世俗因缘全部断掉，病患学业功课也都停，研究功课都是一种动荡身心的。在先前要掌握知见，它是必须，可是当你要进修的时候，你要掌握知见是在这之前。当然边打坐边修行的时候也会有需要了解的部分，可是大方向的知见的建立在你要进修之前应该要心里有个数了。那即使你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你也是找师长在谈，也是简简单单，不是拿个课本在那里谈。这些东西因为一直研究下去会容易让你心思散乱，会这样的。所以我就跟同学讲啊，我们跟很多学生讲，你要认定清楚，你今天读佛学院，如果你不会用的话，读一读心思会散乱，那它必然散乱，想不散乱都难。为什么？学问的东西，概念化活动的东西，必然会散乱你的心。可是那你我们又不愿意，为什么要自讨苦吃，还要来做这种事情？因为在你没有经过这一层的散乱过程的话，你无法进入下一段的专心，因为你路都不清楚。所以一开始不要要求说啊，我不要这么复杂的事情。你没有经过这个复杂，你想要单纯的单纯不来，因为你那时候的单纯叫做愚痴。可是如果我们会用的话，在这种学习过程当中，随着知见的生长，同时以这个知见破除不必要的知见，那一直融摄到最后，修行的观念建立起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理念观念都可以消除掉了，会融摄在一块。所以打坐的时候，并不是在那背诵很多你读过的东西啊，是提起你已经认清楚的那个概念而已，极为单纯的。所以是经过很多概念知见的培养到。